我们很感恩神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一起聚会，我相信今天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下午。我们的晚上要继续的来读圣经上的话，来思想人生的意义，因为我们有这么个题目叫终极的智慧，是来思想人生当怎么度过的。这也是一篇福音有关的信息啊。今天上午我们讲的关于灵性的标志，好像更是给已经信了主的人听的。那晚上这段信息呢，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听，因为我们在人生当中都应该有正确的追求。人生追求什么？用这个题目终极的智慧，追求智慧吗？那什么是智慧？现在说人人都有一台智能手机，我们有了智能手机我们就智慧了吗？什么是人生中最大的智慧？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一段在传道书上面，还有一段在箴言上。这两本圣经旧约的书都是所罗门写的。所罗门是圣经当中的奇人，所罗门是极有智慧的人。极有智慧的人，他是当初他向神要智慧，神跟他说了，说你要求什么你可以向我求，你求了我会给你。想想我们要是到全能的上帝面前，上帝说你向我求吧，你要向我求的我都给你，我们会求什么呀？这个所罗门呢，他很了不起，他向上帝没有求别的，他说你赐给我智慧，让我能够管理你的百姓。那神对他是特别的恩待，他只求智慧，神给了他智慧，给了他财富，还给了他长寿。所以他是个智者，他也是经历过人生的这种大富大贵啊，大名啊，这样的一样的一个人。我们呢，从今天要读的经文当中来看，他是怎么看人生的，他是怎么把人生的道理写出来来警戒我们这些后人的。这是他晚年的时候写的。我们来看经文，在传道书第十二章的一到八节。阳光有点强，能看到吗？后边来，我们一起来读啊，请。你当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并归于属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好，我们先读这八节，你读了什么感觉？是比较正面的呢，还是比较负面的呢？比较积极的还是比较消极的？
消极的。
没想到他跟我们讲这话带着一种消极的口气。我们读到后边啊，加重的说什么？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罗门的生活是非常的奢华的生活啊，他作为一个国王啊，他该有他的都有啊，这个荣华富贵啊，包括很多的宫女妃子什么这些，他全都有，但是他却说凡事都是虚空，为什么？想想他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已经老了，他不可避免的老了， 优雅的辞藻也掩盖不住心里的沮丧。虽然我们也许没有像当年所罗门王那么老，但是提前想到将来的事情，其实对人来说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情。我们就眼睛往前看，从眼睛往前，我记得以前我读那个李宗仁写过他的回忆录啊。李宗仁后来当过中华民国的代总统啊。李宗仁他写他的回忆录的时候，他说人如果从70岁往回活，就是先知道70岁该知道那些事儿，然后活69岁、68岁这样活，他说每个人都能成为圣贤。因为什么？你知道将来了，你知道将来的事情了，然后你再来看你当前该做的事情，应该你更明白要怎么来做。所以不要因为年轻而不想年老的事，我们今天也多往前想一点，要想在前面才是有智慧的人。哎，据说我读到一个资料说，非洲有一个国家也是很有意思，说那个孩子生出来啊，孩子一生出来就是60岁。你想想那个妈抱着孩子，生出来抱着孩子，人说哎，估计你生孩子多大了，他说60了。然后呢活一岁说59，再活一岁58，这样活，就期待着他好像是从这个多往少活啊。这是不同的人生的看法。我们想说的是，人生的价值是怎么决定的呀？人生的价值啊，我们通常受的教育啊，就是说我们的过去决定我们的现在，我们的现在决定我们的将来，我们是不是这样被教的？把过去你的每一天都一天一天的加起来，就等于现在的你。然后呢，过去的你决定了现在的你，过去的你跟现在的你又要决定将来的你。你听听这样是不是很无奈啊？过去的你已经不能改变了，现在的你也已经到来了，那么你将来就已经被固定了。你的过去，你的现在要决定你的将来，其实不是的。我们在圣经的光中重新来思想人生的这个道路的时候啊，我们的将来是可以影响我们的过去的。大家想想这个事情啊，我们的思路要开阔一点啊。我常常啊举这个例子，就是在中国有一种农药，那个农药的代号叫做1059，是一种杀虫剂，什么棉铃虫啊，什么蚜虫啊，它都可以杀的，那个很毒的一种农药。因为现在因为环保的原因，这个药已经被禁了，但是以前有过这么一种农药叫1059。它为什么叫1059呢？因为这个农药就是一种解释，有不同的解释啊。一种解释也是他们对外公布的，说这个解释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农药一共试验了1059次，终于成功了，所以叫1059。你们想想，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如果1058次那个试验失败了以后，他们停止了试验了，没有1059次试验了，他前面这以前已经做的这1058次试验是什么样的试验呢？是失败的试验，是耻辱的记录。他们会不会再想提这件事儿？没有人想提的，我都失败了1058次了。可是因着前面的那一次，未来的那一次，当1059次的那个试验成功的时候，他过去的1058次试验的结果的价值怎么样？被重新定义了，被重新定义。虽然这都过去的事已经发生了，但是将来发生的那件光明的事情，改写了过去的黑暗的失败的这样的事情。就是历史是可以被改写的，不是说伪造历史的事情，而是说当我们明天的那个价值荣耀活出来的时候，它可以改变我们当前的情况。我不知道说清楚这个意思没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特别讲说，你来跟从耶稣吧，耶稣是永生的主，你跟随他进到那个光明美好的未来当中去的时候，你过去的这一切也都重写了。我说清楚这个意思了吗？我们人生的路程的这个过程的意义啊，不是这个过程自己决定的，而是它的目的地决定的。你最后走到哪儿去，决定你走路的意义。 我以前开布道会的时候常跟他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我说一个人从十米高的台上跳下来，在空中做着动作，他在干什么？从十米高的地方一个人跳下来，在空中还做动作呢，再往下落，他在做什么？你看我们比较善良的人呢，就说他是在跳水，对吧？这是我们在判断他的过程，从十米高的地方跳下来，再做动作，他是在跳水，他一定是在跳水吗？还有别的可能吗？就看他底下是什么，底下那叫什么？底下那叫目的地。他的底下如果是一池清水的话，不管他跳的好不好，他算是跳水。底下如果是柏油路呢？那是跳楼。这叫什么？这叫目的地决定过程。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过程，人生的目的地决定人生的过程的意义。想想是不是这样？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困苦，可能有流泪的地方，有让你心酸的地方，但是你最后的目的地是那个光明美好的未来的时候，你的人生再回来看都有意义。相反的，如果你人生看上去很好，但是最后进到了那个黑暗的与永恒隔绝的与那个永恒的主隔绝的境地当中去的时候，你这个过程再好也没有意义了，对吗？所以我想说的是一件事啊，我再重复一次，就是过程的意义由目的地决定，过程的意义由目的地决定，目的地决定路程的价值。人生也是一个过程，当这个过程接近尾声的时候，光看过程本身，就是刚才所罗门给我们写的这句话，我们看到是很让人觉得泄气的，很现代的话讲是很负能量的。那这些话说的是什么呢？讲了几个方面，他讲的事情说人的身体，当人到最后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逆生长这件事没有啊，这个什么冻龄啊、逆生长啊，都是美好的愿望。身体最后会衰败，然后它的产业会凋零，身体衰败，产业凋零，意志最后就消沉了。所以你看这个一开始所罗门的这个话呢，他就沿这个思路呢向你表达的是人类要共同经历的，就是身体衰败，产业凋零，意志消沉。第一个方面他说的是人生是无奈的，人生是无奈的。为什么？因为人生最后身体都要衰败，你就再大的产业，这产业也凋零。如果在你这不凋零，在你儿子那儿凋零，儿子那儿不凋零，孙子那儿凋零，富不过三代。所以最后意志是消沉的。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回来再看看这个经文，这么来看这段经文吧。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看上去是很优雅的经文呢，咱们来破解一下啊。咱们今天来一个经文解码，这段讲的是人老了的情形。你看他说月亮星宿变为黑暗，这是说人的心越来越绝望，越来越绝望，没有喜乐了。雨后云彩返回说的是常常的人会觉得悲哀，人到老了以后，看守房屋的发颤，开始进入实体描述了。你看这个是很艺术性的表达，它是表达人没劲儿了，人的肩膀这个膀臂软弱了，有力的屈伸是什么？是双腿无力了，蹲下去站不起来了，这叫有力的屈伸。再说这个推磨的稀少就更优雅了，推磨的稀少说的是什么？牙掉光了，牙在那是推磨的。他说推磨的稀少是牙掉光了，从窗户往外看都昏暗，说的是什么呀？长白内障了，长白内障了啊！街门关闭说的是什么？是人越来越听不到外边的声音之后呢，他这个跟外边接触减少了啊。雀鸟一叫人就起来，这是什么？人年老了就失眠了，就早起了，就睡不着了啊。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让人老是说话都颤抖了，就是这样的声音。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人开始害怕旅行，开始恐高。今天我跟青林去爬山，我就说我开始恐高了，我们爬得有点高啊。还说什么呢？说杏树开花，杏树开花说的是什么？白发增多，白发增多，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你看老年人真的，人年纪大了以后，他走路他会很沉重， 很不容易啊。我们不是取笑老年人的意思，我们尊重老年人，但是这是经文当中描述的那个无奈现象，所以他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他让你自己去想。接着说什么？接着说，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大家看第六节，第六节说什么？银链折断，银链指的是人的脊椎，人的脊椎啊，到年老了，骨质疏松了，容易折断了。金冠是指的人的头颅，金冠破裂是什么？脑中风啊，动脉硬化呀。这个瓶子在全旁损坏，说的是肺腑、心脏、内循环系统啊，开始不好了。水轮在井口破烂，说的是血管硬化，你这个水轮这整个循环不灵了，这个脑淤血呀、中风啊，这些事情就都来了。这些事情没人想听，没人想知道这些事情，所以他用这些不容易理解、不容易这个用这些文雅的话来说，知道的人心领神会。身体衰老，精神不济，视力衰退，目光模糊，牙齿脱落，两唇紧闭，夜难入眠，日间发困。我40多岁的时候去看医生，我从中学以后就戴眼镜，这得赖我妈我爸，这个遗传基因不好，我高中就开始戴眼镜。我到40岁的时候去看医生，医生，我就跟医生说，我说这个近的东西我怎么看不见呢？我得把眼镜拿掉了我才能看见。医生就说，哦，你老花了。然后我很愤怒啊，我看着他，我就说，It's impossible， 我觉得不可能啊，我才40岁啊。然后那个医生呢，他不看我，他就看我太太，太太跟我一块儿去的，看他们来转过他，冲他微微一笑说，每个人都这样。我说一开始人会接受不了这东西，都会这样啊，就是人要面对这样的事情啊，各种各样的病症我们就不提了，这个比较让人心里不那么愉快的事情啊。我们想说的是，离开了神，离开了那个赐生命的永恒的主宰，死就做了人的主。死是很恐怖的事情，死抹去人生的意义，死使每个人都进入了时间的囚笼。时间是一个囚笼，把人关在里边的，你在里边是没有自由的，你是这不能挣脱的，不管你有多大本事，用多少化妆品都没用。2016年的时候，西安有个中学生，不知道大家读过这个消息没有，西安有个中学生，应该是高中生，叫林佳文。这个孩子是非常棒的一个高中生，他个子高高的，人挺帅的一个男孩子，看上去满脸阳光的男孩子，学习很好，年级的前几名，而且对史学在高中生那个阶段他就有深入的研究，他那时候已经写了好几本，我记得是2本还是3本啊，宋史的专著正式出版的。然后这个一个史学的史学家评论说这个林佳文这个中学生写的这个史学专著比我的博士生写的还好呢。你像这样的一个孩子多么有前途啊。2016年的2月当中的一天，他从他们自己家的4层楼上跳下去，了结了自己的生命，非常冷静的把东西都处理好，给父母留了一封遗书。这封遗书你们要是愿意到网上去查也查得到。他遗书上说什么呢？他说，我看到了将来，就是将来在这世界上做做研究，发表文章，然后娶妻生子，然后到最后死亡进入坟墓。他说，我已经把将来都看清楚了。他说，太没有意思了，很可惜吧，这么样一个本来是大有希望的年轻人啊，结果他没有机会听闻福音呢、他没有机会知道福音的道理的时候，他看破人生，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跳楼自杀。就那年的前后那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跳楼的人特别多。中国人民大学半年的区间里有6个人跳楼，天之骄子啊，人大的大学生啊，就人大的那个学生导师叫于红，这个是彩虹的红，于红他就写文章说，真是不容易这件事儿。他说，自杀不易，但是活着更难。 所以人会自杀。他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于洪写下这些话没多久，自己也从楼上跳下去了。人大的教授也从楼上跳下去了。所以昨天我跟大家讲的时候，我们讲了李白的那个诗啊，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离开了神，人就陷入了什么境地啊？就陷入了这八个字儿：生不由你，你就生出来了；老也不由你，一天天你就老去了；然后呢，病会找上来；最后死亡成了归宿。生老病死，生不由己，老不可挡，病终不治，死必来临。这是一个很无奈的结局。当人都面临这样结局的时候，所罗门会说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摩西也说，我们一生的年岁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个诗篇啊，诗篇90篇里面讲到的。我们中国人也知道这样的事情。给大家再看一个，这个是中国的一个奇女子啊，杨绛先生，她是钱钟书先生的啊妻子，她是他的夫人啊，有过对在中国的啊文化文学史上有很大的贡献的。她到最后，她活到103岁的时候写下这些话，人已经活过100岁了，她写下，她说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灵魂呢？灵魂难道也会没有吗？你看啊，人的知识和名望不能解决永生的问题。人的知识和名望不能等于信仰的问题，不能等于你有正确的信仰，这是要继续的往前走呢。杨绛在临死前他说，人能做主吗？我们的回答是，人不能做主。谁做主啊？生命的主人才能做主。人不能自己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对吗？人自己不能拯救自己。给大家举个例子，谁帮我把这个音像开了？开了，我关上。好，我给大家看一个图啊，大家可以，刚才太沉重了，我们轻松一点啊。这个人谁呀？啊，好像你们认识他似的。当然我们也相信的，我也没见过他，大概就长这个样吧。贝多芬写过9大交响乐啊，很多我们都能够说出来啊。贝多芬的有名的啊，命运交响乐怎么开始啊？好，你怎么知道的？别人告你的。而且贝多芬呢，他自己也写了这个交响乐的名字叫命运交响乐，所以你想到这是命运之手在叩门。那我现在这一段呢，我给大家看的呢是贝多芬第二交响乐。贝多芬第二交响乐是纯音乐，是无标题音乐，叫 D 大调交响乐。 D 大调交响乐的第四乐章，交响乐通常是4个乐章，第四乐章那个快板啊，我给大家听一听，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段音乐是没有标题的，没有标题的，只说是 D 大调这个symphony。然后呢，我想请大家听一听，你们听了觉得这个音乐在说什么？音乐是给人听的，你们觉得音乐在说什么？这个音乐啊，一开始是一个特别清丽的、特别俏丽的这么一个装饰音，叫英文叫 grace note， 就咚咚，前面一个小音符，咚。然后就是弦乐器在那儿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滴，然后上来咚滴哒，又来了啊！它的谱子在这儿，你们大家看不清，但是我放给你们听啊。弦乐，单带咚滴哒。再给大家听一次，好，就听这一点啊，然后我们就考你了啊。这样的音乐你听了，你觉得说的是什么？ 行，先前面洗手的这些，你先说。
就是他音乐的跌宕起伏，它代表人生的一种就是那种轻快，代表是一种快的一种人在顺利的时候，然后他的重拍就在很多加到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在人遇到厄运或者遇到一些坎坷。
你是不是学音乐的？
他说音乐人生，这是对人生的描述，这挺沾边的，你们都同意吗？全都同意啊。忙忙碌碌的，所以你看啊，还有别的吧，我要发一个问卷下，我相信大家会有不同的看法，一段音乐大家的看法其实都会有差别啊。我们的年轻弟兄在前面，他是处在生命很昂然向上的时候，他听到积极的东西啊，可能听到会不一样。这段音乐，那些音乐评论家们各自绞尽脑汁，就不知道这段音乐到底从何而来，为什么要这么写。我读过一段评论呢，那是匪夷所思的，我记得，但是给我印象很深。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去查了贝多芬的，不仅查了他的当时的音乐资料，而且查了他的生活资料。查了他的生活资料以后，他说我明白了，因为我查了他的 medical record， 他看医生的记录。他说贝多芬为什么写出这样一个结尾来呢？因为贝多芬那个时候正在闹肠胃不好。他肠胃不好怎么着呢？他打嗝，他就一个嗝出来，他就咚就出来，他一个嗝出来了。然后他说一个嗝打出来怎么办呢？他得揉一揉，他揉一揉安顿了。然后呢，他这个，然后他但是这个问题没解决，所以肚子里还倒海翻江呢，他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咚又来一个。你看大家就笑，你们同意吗？一个人的音乐，我们后人企图解说的时候，我们都不能有同样的意见。那谁能够给出这样的最权威的解释呢？只有贝多芬自己。贝多芬活着，他说我为这个写就为这个写，他说这个音符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意义从谁那儿定啊？从他的创造者那儿定。人也一样，人的意义谁说了算呢？不是我们说了算，是造我们的神说了算。所以我们要听我们的创造者、造物主的启示告诉我们，圣经是来自神的启示啊。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当中比较少的观念啊。我们在这个基督信仰当中讲到说，要特别重视两个启示：神以大自然来启示我们他的存在，神呢也以圣经，就是他的话，来启示我们他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要读圣经，我们要尊重圣经上的教导，因为那是从神那儿来的启示。除耶稣以外并没有其他的拯救。我们简短的谈四个方面。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这圣经上讲过，这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圣经上的话。下面这四点我们稍微说一说，因为在我们中国人信主的路上常常这个是困难。我们会说耶稣是洋教，这个我们要信就信儒释道。儒啊，释就是佛家，佛嘛，释迦牟尼嘛，道嘛，道教嘛。能不能这样？中国的政府前一段也是试图做这个事情啊，比较早了，早些年前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就立过一个孔子像，你们知道吗？立过一个孔子像，有将近10米高，9点几米高的一个孔子铜像。同时在广播电台就播那个于丹的在百家讲坛里讲什么，讲论语。后来北京人就抗议了，北京人就穿文化衫呢，穿文化衫上面写着孔子很生气，庄子很着急啊，就说你乱讲。然后在天安门广场立了个孔子像，立了孔子像，就好多人写信呢，写信给文化部宗教局说，你在天安门广场怎么能立孔子像呢？说那个基督徒写信去说你应该立个耶稣像，然后这个老干部去写信说应该立个雷锋像，啊，这个就是这事儿就乱了，然后直到后来有一个人写信去了，那个人写信去说什么？说你们太不像话了，在天安门广场这么重要的地方，毛主席躺着，孔子站着。 据说是那个信来了以后，这个是因为这个信的缘故，孔子像从天安门广场被拆除了。天安门广场上孔子一共待了100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是个符号性的事件，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些华人在这个信仰的这个路上是一种挣扎。孔子好不好？孔子值得尊重的，孔子是我们的先贤啊，他值得被尊重。但是孔子是神吗？孔子不是神啊。孔子自己说朝闻道夕死可也，说明他自己不是那个道，他不是那个道，你不能把他摆在道的位置上，他不是啊。有人说孔子也是慕道友啊，说孔子是中国最有名的最古老的慕道友，说将来在天堂有可能见到他的，那会不会见到我也不知道啊，这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清楚的就是说他不是那个终极的拯救者。他的学问，他的这个历史遗产、文化遗产，我们应该继承，但是我们要清楚，他不是那位至圣者。我不知道说清了这个意思没有啊？那最后写的是儒学，就是失败。我们中国人不能靠着孔子而进到永生当中去。那我们能靠佛吗？我们能靠佛吗？其实佛我们也靠不住，因为佛不是神。很多人不清楚这件事，佛不是神，佛是有佛祖的。佛祖是谁啊？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是一个王子啊，就是当年是在尼泊尔境内的一个小王国的王子。他悲天悯人，他看不得他底下的老百姓受苦，他就放下王子的王位不要，他出去云游四海，他去找对付苦难的药方。他最后寻找回来，坐在菩提树下打坐，传说是7749天，他找到了，他说我明白了，于是就有了佛这么一说。所以佛是什么意思？佛是明白的意思，佛是明白的意思，就是说佛是明白人的意思。跟佛最相近的现代的概念是什么？是哲学家，就是他思想上把这个道理想清楚了。他说我终于明白了。这个明白了的这个表达呢，在当时在梵文当中呢，用这个词，用着佛这个字。但是他明白这件事儿，跟他是世界的本源，是创造的宇宙的主宰，还不是一回事儿。我不知道说清了这个意思没有啊？他是一个把人生的问题想得很透的人。那佛教给出的答案是什么？我想大家虽然没有读过佛经啊，他佛经也是追求智慧的。你们知道这个比较有名的佛经《金刚经》啊，还有什么《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不是讲水果的，你听着又是波罗又是蜜多，它不是讲水果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的是什么？是讲的是要追寻人生的智慧，就是要到达智慧的彼岸的意思。那像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追寻那个终极的智慧的意思。他自己本身还不是终极的智慧，他还表达了人对这种永恒，对那种永恒不变的真理的一种追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佛他也是一种寻道的意思。他寻道者，他其实他还没有找到那个终极的真理，但是他以为说你跟着我修佛吧，修了佛以后呢，你就没有痛苦了，你就可以把你人生的痛苦问题都解决了。这件事情呢，也被西方思想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回应，讲给大家听听。西方思想界对东方神秘主义、对于佛学这些思想，他们也很佩服，然后他们也发文章说你们虽然有很多很精妙的很好的地方，但是佛教当中，因为佛教讲究是空，就是说你最后不要了，所有东西都不要了，这个四大皆空，这个五蕴皆空，全都是空啊，贪嗔痴慢疑什么这些东西，他说最后你都是空啊。那西方思想界的回应就是说，你通过修炼把人的欲望拿掉，然后进入一个没有欲望的境地，不生不灭，没有欲望的境地，那个叫涅槃。他说这个的努力呢，从逻辑上来说是不行不通的。西方人讲究逻辑，说逻辑上是不通的， 你看他们怎么说，他说你不要欲望吧，首先你不要欲望就很难做到，人就是有七情六欲，你不可能没有欲望，人就是这样的一个被造物嘛。他说就算你做成了，你把所有的欲望都修没了，最后你禁欲禁欲修，就你最后所有欲望都没了，但是你还有一个欲望你永远也拿不掉，那是什么欲望呢？那个就是不要欲望的欲望。我说清了吗？这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就是说你最后你所有都修成，你还说我千万不能要欲望，我千万不能要欲望，我千万不能要欲望，那千万不能要欲望成了你最大的欲望，结果这个不要欲望成了欲望，所以你还是不能成为一个没有欲望的。所以这件事呢，他就讲到人生啊，人靠自己来修其实是做不到的。我去过一次这个净土宗，那是我读神学的时候去净土宗的佛堂，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是一个神学生，我来了解你们的信仰的情况啊。那他们有两个长老级的，就是庙里的那种主持啊，长老级的人还跟我谈呢，谈了很久，就谈要怎么修行的事儿啊，就谈这个你修行，然后里边有劫数，就是那个劫难的劫啊。他说你要先修小劫，好像是20个小劫是一个中劫，然后4个中劫是一个大劫，你要修一个个修。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一个小劫要多少年呢？然后当时我就也拿出电脑来跟他查，我不记得是他告诉我还是我查到的，我一查，一个小劫1600多万年。我说不跟你不说别的，我说反正跟你修是没希望的了，你看你就连一个小劫1600万年，我就是跟释迦牟尼一块修，修到现在连一个小劫的零头我还修不到呢，我怎么可能有希望呢？那个人就不跟我谈了，把我赶出来了。我们想说的是，人生的盼望不在儒释道这方面，道我们就不用说了，因为道教其实是不传的。你们见过道教开布道大会吗？道教从来不开布道大会，道教的习惯是天机不可泄露，他不会给你传的，所以他不会成为你的拯救啊。所以啊，回教我们也不提了，我想就提到这儿就可以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拯得救，这圣经上的话，他告诉我们说，创造我们的神给我们送来了拯救者，我们昨天说的就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好，那我们看这第二个方面，我们再看刚才的经文呢，里边透了三个概念。它里边讲到了第12章第一节，讲说纪念造你的主，然后呢讲到要归他永远的家。第7节讲到什么？灵仍旧归于赐灵的神。他讲了人生的盼望在哪里呢？人生的盼望有三个方面是连在一起的，创造的主、永远的家和长存的灵。人不是没有意义的偶尔的碰撞出来的，不是猴子变的，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们昨天讲到这个进化论的困境哈，其实进化论是有致命的缺陷的。昨天我们讲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里边没有进化。那大家如果有兴趣还可以去看我们海外校园上面的另一篇文章啊，在海外校园的有一篇文章，这是在比较早的好几年前登的，叫说我们是同一对父母的后裔，然后介绍染色体亚当和线粒体夏娃学说，这是一个南京的一个中国大陆的学者写的，他是研究这个 DNA 啊，研究 DNA 研究人体的微观结构的。他特别说，他说进化论呢，你要早些年啊，到达尔文时代你们说还可以，到现在科学已经发展到这个显微科学，这个显微镜下看到的生命的过程，就是已经看到太清楚了，这个进化是不可能的。大家知道人有这个染色体啊，细胞核里边有染色体，大家都知道啊，人有多少对染色体啊？大家都知道人有23对染色体，你知道猩猩有多少对吗？我们最常见的那种猩猩啊是24对，那最常见的猴子的它有多少对呢？是21对。这个从这个 在微显微镜下来研究人体科学的那些科学家知道，这种染色体上面的区别，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如此大的鸿沟，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的进化。因为染色体这个东西啊，稍微错一点这个物种就活不了，它不可能是这染色体稍微变一点再变一点再变一点再变一点，最后从21对变成23对了，它不可能的。这个变的过程当中，它的后代是不可能存活的。人非常多的细节都可以在染色体在 DNA 在这个编码当中表现。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是汉族？包括我填表的话就填汉族，现在填汉族你都不能乱填，要有人跟你这个较真儿的话，查你的 DNA， 说这个汉族的 DNA 它在这个编码 M175 上有一个变异，到时候查你的 DNA 查到那个才说你是真汉族。就是说这些地方其实在微观科学里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换句话说就是微观科学在很大的程度上按照我听到那个学者的说法，他说其实这个进化论的不成立是非常的清楚的，但是有很多社会学和这个政治方面的原因，这个进化论是受保护的啊。但是我们知道人和动物的分别是如此的清晰，是不能混淆的。那么人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刚才讲到创造的主永远的家长存的灵是人生的盼望，人生的问题，人的问题是滥用了自由意志，人骄傲犯罪抵挡了神，不听神的话，违抗神的命令，想自己当神，这就是圣经上说的原罪。你看啊，现在小孩生出来他自然他就是不认识神的，那现在这个世界的潮流就是说我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个最近不是大家知道说有一个动画片在中国大陆很就是超过多少亿的票房，哪吒什么魔童降世，哪吒之一魔童，我没有看到全整个的电影，我还没有机会看，但是我看了几段片花，我看那片花里的小哪吒就喊我的事情我做主，他说我要做主，这就是人的这个想法，就是人要做主，你该不该为自己负责呢？你应该，但是你要知道在你上面还有更高的权柄。圣经上告诉我们人的问题是什么，人的问题是对创造者的拒绝。什么是人的原罪啊？人的原罪是对创造者的拒绝，我们明明是被他创造的，但是我们说没有神，我们明明是天父啊养育出来的，但是我们却说没有神，我们拒绝他，我们拒绝作为真理和事实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啊这样的啊真神，这样的拒绝成为我们的罪，这个罪使我们跟神隔开了。所以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认罪的时候，我们最要认就是说，主啊，我过去不认识你，我拒绝了你，但是我现在愿意回到你的面前来。不是说我们是人世上标准，我们是什么样的坏人，或者是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跟爱我们造我们关怀我们要拯救我们的神分离，这件事情是罪。我说清了吗？等我们中间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就是特别解释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承认有神，拒绝他，这个是原罪，是从亚当夏娃那儿来的原罪。当我们不认识啊创造的主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永远的家，同时呢我们就会封闭了向善的灵。我们刚才讲了创造的主永远的家和那个有长存的灵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但是当我们被亚当夏娃的原罪这样一代一代的遗留下来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不认识他拒绝他的时候，这就成了我们极大的问题。所以所罗门写这个书的时候，写到这儿的时候，他是以一位过来人的口气，他一个老传道人的口气说，你们不要把眼光就定在现在，你们要想到将来，你们所要做的是恢复跟那位创造者的关系，那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候，否则我们这些人到最后离开世界的时候就会感叹说，哎呀，我就这样过了一生。大家听说过这个故事，说亚历山大大帝 亚历山大大帝死的时候33岁啊，跟耶稣死的时候岁数倒是一样，33岁啊，他已经征服了欧亚非三大洲，在印度打仗，在恒河边上打仗的时候染病死了。他知道自己马上要死亡的时候啊，这就是传说了。传说他有几个要求，我们听的最多的是他说把我的棺材掏2个窟窿，让我把我的手伸出来，让人看见我的手是空空的。据说他还提过2个要求，他一个要求是说让医护人员抬我的棺材，不要让那些兵丁抬我的棺材，让医护人员抬我的棺材。什么意思啊？哦，不是惩罚说你没把我治好的意思啊，他是说让人看到医生也救不了人的命啊。然后他说同时把我积攒的财宝都撒在路上，让把我的财产撒在路上，让我的医护人员抬着我，然后再把我的手伸出来给人看。那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人不能靠自己，人要举目越过人的今生，看到将来，看到人生的永恒的那位主宰。传道书就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给我们讲了神的3个特征，他是永恒的创造者，他是历史的主宰者，他是末世的审判者。神是永恒的创造者，传道书上写了3章有写说神造万物，他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摩西见上帝的时候，上帝跟摩西说我是自存永存的，我是自有永有的，我是自在永在的啊，就讲到说我们要这个经文的意思啊，这个刚才这节我们没有读啊，我们现在一起来把这节读了，请。这些事都有凭据，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就是人的一生还不是人最后的终极，最后还要面对那位创造的神。若是你跟他没有建立美好的关系，你就会跟他永远的隔绝。你只有回归天父，作为神的后嗣啊，才能进入到美好的永恒当中去。神是永恒的创造者，神是历史的主宰，神也是末世的审判者。这几句话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这是我们人生的本分。我们今天在这聚会，我们也要尽上人生的本分。我们也盼望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正在追寻真理的朋友们，你们在今天晚上就向神打开你的心，让他的祝福临到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命就要经历神的恩典了。这是我们尽上人的本分啊。箴言书9章10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再来读一次，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再回来想一下，什么是智慧啊？智慧不是说你有多少知识，我们常常分不清智慧和知识，以为背的东西多，知道的知识多就是智慧。那其实懂很多知识的人也常常做错误的决定。真正的智慧，我想我们可以这样说，智慧是做正确决定的能力。一个智慧的人是他能够用他所学到的知识和他生活的体验来做正确的决定。那跟随耶稣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也是人生当中最该做的决定。因为你跟随他，他是智慧的主人，他是最大的智慧，他是智慧的来源。我跟师母，我们是从2013年开始啊，从芝加哥地区搬到洛杉矶地区。搬到洛杉矶地区以后呢，我们碰到过洛杉矶地区的一对基督徒夫妻，很年轻啊，现在也不老，反正这是我现在说的7年前的事儿。那很年轻啊，30上下岁这样的弟兄姐妹，然后就听到他的太太讲他先生的见证给太太听，给我太太听哈。然后呢，我也听到一部分啊，我把他这个见证呢也讲给大家听。 这讲到这个先生呢是个了不起的有聪明的这样的学者，他到什么程度呢？他是科大少年班的学生。你们知道，如果是你是中国大陆背景的，你知道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那是什么？那都是天才儿童。你们这哪一位啊？站起来我们看一下。好，我们致敬一下哈。而且你信主了没有啊？信主了，你看有真智慧的，现在是吧？那神给你原来给你智慧，然后呢又给你真的智慧哈、啊。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位弟兄的姓葛，诸葛亮的葛，我们叫他葛弟兄，他是中国少年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出来的，很早就大学毕业，然后很早就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很年轻的时候就出了，到了 UCLA 加州什么加州理工大学，到这儿来做博士后。他做博士后啊，做研究就做得很好，就是他在有一个阶段，他的研究做完了，等于是比老板给他的计划还先完成，这样他手里有点空，下一步做什么？怎么办呢？他有很好的这个灵修习惯，他高中的时候就信主了，但是他有这个灵修习惯，他也就向神祷告。向神祷告以后呢，他就去找他的论文，就是他的博士后，他的导师吧，就是他的这个实验室的这个头，跟他说我想研究有一种病毒的内部结构，那个病毒后来是叫 VSV 啊，你们要是有学这个生物医学的，大概你们知道，我不是这行的，但是我知道他是说这一种 VSV 的这个病毒的内部结构，结果他老师一口回绝，说。你别做，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太难了。他说老师有资料，知道说英国的专家领着自己的团队做这个研究，做了好多年都没做出来。说你就一个人，就这么短时间也不长，你可能你别做这个，也是好意，不要让他碰壁啊，不是瞧不起他，但是他就觉得有点受挫，想做的是老师不让做，那他怎么办呢？要是你会怎么办？继续祷告，先祷告，对吧？你不能直接违抗老师的命令，对吧？那就先祷告。他继续祷告，他很有意思，他不仅祷告，而且把祷告带回自己的团契去祷告，让自己团契的那些小朋友们啊，那些小伙伴们说，你们都为我祷告吧。然后小伙伴们就为他祷告，努力祷告，回来跟他说，你那东西我们祷告了半天也是不懂，也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他说，但是我们祷告了以后，我们都有一个感动，就是我们支持你。然后他祷告完了以后呢，也是，而且神给他一些亮光，他就回去找那个老师说，你能不能就让我做三个月，他说我就做三个月的研究，如果我没有突破性的进展，你再给我安排别的。那这很合情合理吗？啊，老师就同意他了，老师就让他做，他就开始做，真的开始做了才发觉这个事情很难的，很难做的，这了无头绪啊，这个你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就是一直就没有找不到突破点，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这个 deadline 这个截止期越来越近，他也很着急啊，于是他就更多的来祷告。他的妻子说他有一天早晨在早晨灵修的时候，他就为这个他的科研来祷告，就在这个时候，这他正在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这个事情也常常发生的。手机响了，手机的铃声是他自己设定的，不是随随便便的，他是挺会搞手机的人，他就设立铃声是什么呢？咱们今天的思琴在不在？
在。
就是这个莫扎特啊 ，C major 啊 ，Sonata。你别弹过啊。作品135号哈 啊这个是这个什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这么一段音乐，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哈，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出来了。然后呢，他听到这个铃声，按说是他听过了多少遍的铃声，可是在这个时候，一个信息像对他说话一样的在他脑子里打进来，说什么？说你找的病毒结构在这段音乐里。 谁会想得到啊？这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嘛。但是偏巧这个弟兄呢，虽然他不会弹钢琴，但是他的音乐是很好的。他立刻去找这个音乐的乐谱、钢琴谱、五线谱找出来，然后比照着钢琴谱来思想那个病毒结构，结果他突破了。他把这个病毒的结构找到了，做出来，后来他们 paper 发表了，他们就接着做，整个团队一块来做，后来发表了 paper。相信吗？你们相信的都是倾心相信的哈，那有些人是不相信的。我听了我很兴奋，我把这事讲给别人听，那有人就听完了以后就面无表情的离开，然后完了底下给我发个 email 说，牧师啊，你昨天讲的东西我根本就不相信，但是我回去查了是真的，因为他查 UCLA 的那个论文库找到了这篇论文，找到了这篇论文，然后这个不相信的人把这个论文的链接寄给我了，我就点进去看，一看那个文章分好多章，然后现在的论文都是还新媒体的，有一章就是讲那个病毒的内部结构，然后我就很有意思，就看他的那个说明就讲到说这个 Mozart 这个音乐的这个五线谱的那个形状给了他们灵感，让他找这个东西，然后呢我就去看。他下面就有一段视频，就讲这段，讲这个病毒的结构的。这个视频讲这结构，一点开吧，那个视频呢、啊，就3D 的嘛，三的那个病毒就是内部外部，它这样转着就出来，然后你里边外边都看，你转着出来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病毒就跟着那个音乐配合着就出来了。那个时候我心里就笑了，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创造我们的神，他是一切智慧的源头，人真正的智慧在于归向神，在于归向神，让我们的生命有意义、有方向。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放下自己啊，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啊。耶稣基督会拯救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是我们讲福音最重要的地方，我们要回到这点上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也是人生的真正人生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也是我们对人生的态度。在这之中，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悔改的时候，我们重新认识我们过去的一切，我们对神的降服啊，认罪悔改会改写我们的过去，也会让我们的未来，让我们接下来要走的日子有力量、有方向、有光明。所以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神是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的创造者，他爱你爱我，我们理应回到他的怀抱来，这是我们应尽的本分，不是我们的功劳，但是是我们的本分呢、啊。耶稣说，这昨天我们也讲了，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7章第3节啊，他这么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后面怎么说的？这就是永生。请大家注意，这句话用的是现在时，就是说你的永生什么时候开始啊？现在就可以开始，你今天打开心接受他，那个永远的生命，那个美好的祝福，现在就开始，你就可以经历到它。这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时刻。特别盼望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啊，你们好好的来想，不要错过这个美好的时机。我们看到了天地的美好，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灵也回归到那个灵的主人那里去。有一次我跟师母，我们在日本开一个，在东京开布道会，我们也是传讲耶稣基督是救主，人应当接受耶稣基督，应当认罪悔改归向他的这样的道理。我们在讲的时候碰到了一位姐妹，她是从四川出来的，她的名字叫廖智，有人知道她吗？廖智啊，这个他是当年那个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他在当场。这个廖智姊妹呢，她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那大地震那一天，她在他们家的楼里边，他住在一个三层楼上， 他说他边上是他孩子，孩子是大概他抱着他孩子六个月是吧，好像是几个月大的一个女孩子，然后边上是他婆婆。他就讲说地震的时候啊，突然间就觉得一晃的时候呢就看见天了，就是在屋里你是不看不见天的嘛。他说突然看见天了是什么，地震把那个屋顶都给晃没了，他就看见天了，正奇怪呢，说怎么突然看见天了，一下就被埋在了无边的黑暗之中，因为那个塌了，就把他埋在那个废墟之中了。他说他被埋，一下被埋在废墟之中，那是等他醒过来的时候是钻心的疼啊，他的两条腿都被从膝盖以下都被砸断了，砸烂了砸断了，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的腿疼他顾不上，他去摸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就在黑暗当中他摸得到的地方离开了他，女儿死了，被砸死了。女儿被砸死的那个时候，他的婆婆还有声音，他的婆婆还有声音，他还听到他婆婆在那儿喘，然后后来听到婆婆开始呕吐，呕吐的声音，再以后没有声音了。他知道婆婆也离他而去了，这个时候他完全灰心了，很难想象在那个痛苦在那个黑暗当中人的那个受的那种折磨，他完全灰心了。他当时想，他说孩子啊，你别着急，妈妈马上就跟着你一块来了。他在当下就说我不活了，我一定不活了。在这个时候外边乱了，外边已经开始乱起来，救援的人开始来了，救援的人在房屋边上喊说，哎，有人吗，在哪儿，他要找，他要确定有人还幸存的人的位置的时候，他在里边听到人喊，他不回应，他说我不要活了，我不要活了，我要随着女儿而去，他不活了。当外边的声音喊喊喊他都不理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进来了，是谁的声音呢？是他爸爸的声音，他的爸爸在喊他的名字，他的爸爸在喊他的名字，他也不答应，但是他爸爸坚持不懈地围着那个废墟一直在喊他的名字，他的爸爸就不放弃，就不相信女儿没了，他的爸爸在那边一直喊，喊了很长的时间，喊到最后，喊到这个廖智这个女孩子她挺不住，她在里边说，爸爸我在这儿。爸爸说，听住，我来救你。哎呦，你想想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是不是也是这样，多少时候我们的天父一直在喊我们的，我们硬着心不回应他，但是他一直喊我们，他愿意我们归向他，他一直喊，当我们回应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廖智回应了以后，救援的队来了，然后把他最后从那个废墟当中给挖出来了。他是那片废墟当中唯一一个存活的，他在废墟当中待了26个小时，终于救出来了。因着他爸爸不放弃，因着他对天父的对着他自己的父亲的回应，其实也是对天父的回应，他被救出来了。这样一个女孩子被救出来了，虽然救出来了，她还是很心灰啊，她还是甚至埋怨说，你们救我干什么呢，我什么都没有了，先生也不要我了啊，孩子死了，婆婆死了，我还活下去干什么呢。这个时候教会的救援队来了，教会的救援队把耶稣道路真理生命讲给他听，告诉他，你打开心接受耶稣吧，耶稣改变你的生命，别看你没了腿，耶稣改变你的生命。他打开心接受耶稣，他悔改接受了耶稣，他成了神的儿女，他开始重新看着人生了，他的过去不一样了，他不再是为他没有腿伤心了，他起来，他做救援队，他还帮助别人啊，这个廖智姐妹后来上过中央电视台的，是作为励志青年的榜样上过电视台的。她上了电视台以后，那个时候电视台不让她说耶稣啊，她就唱那个盛小梅的那个歌啊， 是这是你的脚步，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是祝福。那里边没有提耶稣的名字，反正你的脚步，我的脚步，知道的人说的你的脚步，我的脚步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他在中央 CCTV 的这第四台，他播出了。那我想说的这是什么？这些事情大家其实都知道，大家知道这些事情啊。我是想说，信了主，既是儿女，就成为神的后嗣。我们信了主，我们的身份地位变了，我们是神的儿女了。神让我们啊，和他一同受苦，也和他一同得荣耀。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是中保，耶稣怎么拯救的？耶稣把他的爱彰显出来，用爱战胜罪恶，以爱超越死亡，以爱赋予生命的终极意义。所以就像这个廖智姐妹呢，她重新有了生命的意义，她可以活下去，她很开心的来面对这个世界。那她就跟我们讲了一件事情，她说她已经信主了，在信主的路上成长的时候，就有姐妹啊，周围的姐妹很爱她，常常为她代祷。有一天有一个姐妹就是拉着她一块祷告，她说就为她祷告。那个姐妹向神祷告的时候怎么祷告呢？说神啊，我为这个廖智姐妹祷告啊，我知道你是爱她的，我要为她祷告。祷告什么呢？为她祷告求一个配偶，她还年轻还美丽，说你这个我要向你为她求一个配偶，而且我有四个条件呢。我们通常在教会教导的时候，我们不说我们跟向神祷告不可以提条件的啊，但是他这个有点特殊，因为他不是为自己，他是为别人。他说神啊，我为他求一个配偶，有四个条件。于是他就开始向神提条件。他说第一个条件，他说这个配偶呢应该很帅，因为这个姐妹啊，廖智姐妹是很漂亮的一个姐妹。他说应该很帅啊，阳光的帅的一个男孩子。然后他说第二个条件呢，是他得够高，他就是说光脸盘长得好看还不行，光颜值高还不行啊，还得够高。他说第二个条件，第一个是帅，第二个是高。他说第三个条件说是什么呢？说这个配偶啊必须得会讲英文。你是他还解释呢，他说为什么我会跟你说让他会讲英文呢？因为这个姐妹将来是要走遍世界为你做见证的，所以他需要一个翻译。他需要一个翻译，他将来这姐妹要是去美国做见证的时候，这个像外国人、像美国人做见证的时候，他有人翻译能够把他的话翻译出来。所以三个条件呢，大家记得吗？帅、高啊，英语。然后他说第四个条件，说这个他的配偶呢，得懂假肢，因为他的两条腿都没有了嘛，说得懂假肢。在假肢上能帮助他，这是他生命的生活的需要。他祷告了，那时候这个听他祷告的一个廖智姐妹就笑了，就说你怎么可以这么祷告呢？你这么祷告我都没法跟你说阿闷了，说你想现在怎么说呢？然后这个姐妹啊特别有意思，这个姐妹讲的是很深的道理。她说你告诉我，谁爱你？是我爱你更多呢，还是天父上帝啊，主耶稣爱你更多呢？你们的回答是什么？谁的爱能跟神的爱比呢？然后这个姐妹也没有，她也没有别的回答。她说：“那我的爱怎么能跟神的爱比呢？一定是神的爱更多吧。”然后，这个廖智是这么回答的啊。然后这个姐妹就抓住，她说：“对呀，她说我对你的爱还比不上神对你的爱的万分之一呢。我都能想到这四点，难道神还想不到吗？”哎，有道理吗？结果说的他也没办法，他也只好跟着一块阿闷吧。后来我们在东京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位姐妹，你看她是这样的，她的腿是在边上的，然后我们看到了她和她的先生在一起，然后她的那时候她的肚子里边，给你们看她的样子啊，我做参照物就说明她够高。我是三等残废，他一米八多，一个阳光的小伙子，啊，他是不是很帅？你们就说他帅就对了，啊，他是 11岁来美国的，所以中文和英文都是完美的。而且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是荷兰一个假肢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你看神的预备是什么样子的。我为什么就把这个特别放在这儿啊，放在这儿，放在把这个照片放在，神的祝福是真实的，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永恒的家园也是真实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知道是耶稣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回归天父，耶稣升天而去是在那里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家园，耶稣的灵也要带领我们今世的道路。那我们应当怎么做？我们应当以相信来回应啊，我们应当以悔改来认罪啊，我们应当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来开始啊，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生，这才是人生终极的智慧。你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就是像我们在座的各位，大家都是属于比较幸运，有机会来认识神，去接触到神。但是相对于还有很多人，他们都就没有机会来认识神，那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不公平？
啊，这个问题我们星期日再回答吧。我要简要的说，神是公平的神，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慈爱的神。对于那些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已经去世了，在我们之前去世的，神一定会给他们一个最慈爱也最公平的结局。这个事情不在我们手里，在神那儿，其实我们不用担心这件事情。神比我们更公平，比我们更慈爱，所以交在他手里肯定是好的，肯定是最合宜的，好吧？我们要今天呢是想我们自己，我们今天听到了啊神的话，听到了所罗门的啊这种啊他从他的生活经历当中来的这样的语重心长的这样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当怎么样来回应？我再说一次，以回相信来回应，以悔改来认罪，以接受来开始。以跟随耶稣让我们新的生命开始。接下来我要祷告，我也要邀请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没有信主的，你以前没有这样做过的，在这个时候跟我一起来祷告。我也盼你能够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让你的永生，让你的美好的未来从现在就开始，让这个美好的开始改变你的过去。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里面何等甜美，在你里面何等蒙福。谢谢你让我们众人一起思想你的恩典，也谢谢你赐下了宝贵的救恩。我们为我们中间还没有接受主的、慕道的、追寻真理的朋友们向主求恩典，愿主的恩典今天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打开心来接受耶稣，来跟随他走永生的道路。我们中间哪位追寻真理的朋友，你今天愿意这样，你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我们来为你祷告，为你祈求。这看到有一位，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后边还有一位，感谢主。这边有一位，感谢主，感谢主。阿姨也愿意吗？阿姨可能听我的讲话有点困难，我们这个也愿意啊。您知道我们都是好人，不会骗你的。啊，我们感谢主哈。我们还有哪一位？你今天愿意吗？神呐，不看我们懂多少，在这个时候，神只是看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肯，神能，不是我们能，而是神能。我们所要的就是一个愿意的心，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神能够成就，成就的是他，不是我们。神愿意，你肯吗？你若是肯，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我们中间还有没有看到？看到了，感谢主。你刚才举过的不用再举了。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在这个时候让你的生命的那个音符啊飞扬起来，奏出美妙的音乐来，让你的生命啊从原来的黑暗之中我们逐光而行，我们就跟随主耶稣进入那奇妙的 光明当中来。我们中间还有吗？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你愿意让你今天成为你新生的一个里程碑？我们中间还有吗？好，我们就停在这儿。哇，我们再次的感恩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为刚才举起来的每一只手都向主献上啊感恩。我们知道主就在这里，他的心意是要拯救，他的心意是要赐福，他的心意是要让人跟随他啊，得享那永远的美好的永生。我们谢谢主，为刚才举起手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献上感恩，愿主的恩典带领我们继续的往前走。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请刚才举手的站起来好吗？我们来一起为他们祝贺。我说一句啊，你们说一句，已经信主了就帮我一块儿来说啊。这刚才站起来的我们呢就跟着我一块儿来说，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打开，有一个立志，好吧啊。我们一起来啊。慈爱的天父，
慈爱的天父，
我来到你的面前，
我来到你的面前，
感谢你，
感谢你，
赞美你，
赞美你，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接受耶稣基督，
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我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悔改，
我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悔改，
让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成为我的死，
让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成为我的死，
也让耶稣的死里复活成为我的生。愿我的主耶稣基督带领我走永生的路，
愿我的主耶稣基督带领我走永生的路，
直到永永远远，
我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们。好，我们再次的鼓掌，把